今天的福音题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到二十一节，奉主的名。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第八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第14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欢喜接他上船，船立刻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终于美国在各地几乎各州都已经陆续开放，那相信大部分的地方已经开放，包括餐馆也不例外，对吧？特别是我们许多华人都很喜欢吃的自助餐也已经陆续开放了。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喜庆的事情，你要宴请15000个人来吃这个自助餐，你有想过需要花费多少吗？想过要花多少钱吗？我们来算一下哈。我们假设如果大人孩子平均收费14块美元一个人，包括小费啊、税啊、什么杂费哈，就是如果每个人要收14块美元的话，那如果你的收入是每个月有6000块啊，虽然有些人说我没有那么多，但不管，我们现在就是假设我们来算一笔数学嘛哈，就是如果你的收入是6000美元，或者你的家庭收入是6000美元，那么这样哪怕你这就是不吃不喝啊。不花这六千块，每个月不花这6000块来吃啊来喝，也不拿来花费拿来用，不拿来交这个 mortgage， 就是不住也不出行，就是交通啊加油啊这些费用都不出的话，那么你就算把这6000块每个月存起来，你大概也要存3年的时间啊，这样呢才能够够支付这一笔15000人吃自助餐的费用的开销。那么今天这段的经文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耶稣呢请15000个人享用了一顿很丰富的自助餐， 自助餐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all you can eat， 是吧？就是 你能够吃到你饱为止哈。不但只这样，还能够打包12个篮子的食物带走，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五饼二鱼的神迹。我相信呢，在座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信徒或者是非信徒，又或者你是大人还是小朋友，甚至包括小 baby， 我们这些小小朋友他们上主日学应该都有听说过这样子一个神迹，对吧？就是说有一个小孩子，不要忘了是一个小孩子啊，他拿了5个大麦饼和2条鱼交给耶稣，结果耶稣呢就用这5个饼2条鱼喂饱了整整当场有5000个男人哈。那其实呢，犹太人他们 出外呢，不会说只有5000个男人，一定是有妇女吧，也会有小孩，所以呢我们大概粗略再算算，大概就是有超过15000人哈，享用了这顿丰富的自助餐啊，想吃得很饱。所以这段经文实在对大家来说是很熟悉的，那也听了无数遍，所有的这些牧者呀同工，就算你是看圣经可能也看了很多遍啊。那所以今天这么熟悉的一段经文，到底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一个生命 真理呢？啊，或者是说，因为今天经文里面其实有2大部分嘛，那另外 一段呢，就是讲到说耶稣呢，他在海面上行走，然后门徒呢惊慌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是我。”啊，就是这样子一段经文。那我主要的重点呢，今天反而不是放在后面，我是想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到底对我们今天的生命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或者是我们有些什么样的经文是比较少留意的或者忽略的。所以呢，我今天的讲到的方式呢，就是用透过提问题然后让你们在心里面去想，或者甚至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打开你们的麦克风来回答问题都没关系哈，就是透过一问一答的这样的问题的提问的形式呢，来让我们加深对这段经文的理解。那所以我一共呢，我这里大概设了有6个的问题哈，那我就一个一个问题的来问，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心里面去思想，或者打开你的麦克风去回答。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在当时会有这么多的人，有15000多人以上哈，这大群的人呢要跟着耶稣他们到山上呢？想想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跟着耶稣上山上去听耶稣讲道呢？啊，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大家都会比较容易解答，因为其实经文里面一开始也告诉我们，对不对？就是有群众他们呢是听说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或者是他们是亲眼看见耶稣行的神迹。行了什么样的神迹呢？耶稣治好了很多向他求助的病人啊，你还记得在就是经文一开始就说提到这事以后，那是什么事呢？这事就是其实是前面一章第5章里面讲到耶稣呢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对吧？还记得这个经文哈，在第5章里面讲到，那就是耶稣的医治。那在经文的约翰福音第2章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对吧？迦拿婚宴，以水变酒。那么在第4章呢也提到了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神迹，就是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啊。所以呢众人他们听到这么多的神迹耶稣所行的，所以他们就会蜂拥而至来跟随耶稣哈，来听耶稣再继续的讲道。就好像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耶稣在我们当中在这个教会施行了医治，施行了一个神迹，我相信呢整个西雅图这个大西雅图区的这些华人他们都会愿意来看看，哎，这个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哎，他们说耶稣在这里施行的神迹我们来看看，是吧？我们都会有这样子一个好奇心想要来聚集。同样是当时就会有15000个人以上的人他们跟着耶稣和他的门徒到了这山上啊，这是第一个问题，也许是我们之前忽略了，或者是我们没有去认真去了解过的啊，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节期，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个节日有这么重要吗？为什么会聚集那么多人？平时可能加利这带呀，或者是有就是这片可能没有那么多人，或者耶路撒冷没有那么多人，可是呢在这一个日子，这个其实这个节期却是很多人会聚集在这里的， 这是一个什么节日呢？经文也有交代，是吧？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没有留意啊。这个节期呢，就是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叫逾越节哈。啊，它也是犹太人他们世世代代都会去纪念的日子，因为在那一个日子呢，就是在很多年前的这个逾越节这一天呢，耶和华上帝呢就差派了面命的天使，将所有那些门上哈，就是大门上没有这个羔羊的血的这些家庭的里面的长子全部击杀了，包括那些牲畜的头身的都击杀了，唯独呢越过了那些门口上有羔羊血的那些家庭，也就是犹太人他们的这些家庭，就在那天所有的那些犹太人的长子都被保存，可是呢很多埃及家庭他们的长子就被击杀。所以就在那天呢，埃及法老呢终于就同意摩西，让他带领着以色列百姓呢离开埃及，踏上了他们应许的迦南美地这个行程。也就从那天开始，每到逾越节的当天，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会聚集在一起，享受这种家庭的团聚也好，一起吃团圆饭，一起来守这个逾越节。就好像今天我们中国人，我们哪一个节日一定会很重视的，一定要吃团圆饭的，那就是我们的农历新年，对吧？我们的除夕年夜饭，我们也是会愿意，无论是多忙或者是多远，我们都希望能够聚在一起，中国人一家人团团圆圆一起吃一个大餐哈，饱餐一顿，对吧？所以这个节日对当时来说呢，犹太人他们是很重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有这么多的人聚集在这一起，在一起来听耶稣的讲道，并且呢，耶稣可以去施行这样的一个大的神迹哈。那么从第二个问题我们理解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问题，我又会再问，就是从耶稣和腓力，就他的一个门徒腓力的对话当中呢，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你有留意吗？哈，在经文里面，耶稣和腓力的对话当中，耶稣是明知故问呢，他是专门选择了来问腓力，他说：“我们到底可以从哪里买饼？”他讲的是买饼啊，从哪里去买这些饼，让这些跟随的这些群众能够吃饱呢，或者能够吃到呢？为什么他会问腓力？因为腓力是伯赛大人哈，他很熟悉当地的一个环境，就像一个地头一样哈，他知道这段哈。如果你要问王师在那个 Renton 有些什么好吃的，或者是说在西雅图有什么好吃的啊，也许他不是地头哈，他不一定很熟悉。但如果是本地出生、土生土长的那些人，他们一定很熟悉当时的环境，所以他呢专门选了腓力来问到底我们去哪里可以买饼，让这些跟随的群众他们吃呢？其实耶稣知不知道这个答案呢？他完全知道，他其实在测试。他经文里面很特别的讲说，他在测试腓力哈，他自己原本就知道自己要怎么样去行。那腓力怎么回答呢？我想腓力的回答就像我们常人回答的一样啊，他说这么多的人，有10000多人，对吧？就算我这群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不吃不喝不用不住不行，在英文里面就很清楚，一个人啊，一个工人的工资啊，一天很少，但是如果半年的工资呢，大概是20两银子哈的收入呢，也只能给这10000多人呢吃一点点，不是吃饱啊，是吃一点点哈。如果要吃饱的话，就像我们刚刚算的，起码要3年以上的一个人的工资哈，就像我们说的6000块美元，不吃不喝不用不住不行哈，存就把这个钱全部存起来，3年的工资才能够够这15000人吃饱啊。这是第三个问题哈，想到耶稣会测试跟随他的人哈，到底他们有没有信心，到底他们认不认识这位问他的主哈，这位耶稣他能行这样子一个神迹，他们认不认识到，他们明不明白，或者是他们相不相信哈，测试一下。好，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当耶稣在施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吩咐那些门徒或者是那些众人的跟随的那些来听道的这些人，什么人可以真正吃饱呢？也就是说当时在场的这些人是不是全部都吃饱了呢？ 还是有些人吃饱有些没吃饱呢哈。那么其实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呢，你会发现呢有一群人他们其实都吃饱了。那这些人是什么呢？就是一群跟随耶稣的这些众人，包括门徒哈。那这些门徒这些众人他们的一个行动是怎么样呢？门徒呢是把这些饼分发出去的，那么众人呢是愿意坐在那里的。虽然那里当时草很高，对吧，很多草啊，可是当耶稣吩咐说门徒你们要求那些众人坐下的时候呢，那当时在场的 这五千个男人哈，至少有五千个男人，包括小大人小孩的话，就女人和孩子的话可能一万多人，他们呢即使面对这么恶劣的一个环境，这么多草，他们还是乖乖的坐下来哈，乖乖的坐下来等着把这个饼啊鱼啊分过来哈。所以如果反过来换呢，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下礼拜我们就去到户外崇拜了，大家都可以看到哈，就在户外崇拜的时候，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坐好，带上你们的沙滩椅，或坐在草地上，拿个布铺在草地上坐好。那但是呢，很多弟兄姊妹还是不是很愿意坐下来，反而是选择站着，甚至呢可能要看着小孩子，因为小孩子会跑嘛，会到处去玩，所以要盯着小孩子哈。所以呢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听到说牧师说要我们坐下来，我们可能就会走动，走来走去，或者是说甚至牧师说我要变魔术给你们看，大家可能还是会站着，选择站着，因为希望能够站在前面看看看看热闹，或者说看看清楚哈，到底牧师有没有做些什么样的手脚。所以在变这个魔术的时候，大家给大家看的时候呢，大家都想要看清楚一些，就是怕看漏了哈，看走眼了这样子。所以你看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安静的按次序好好的坐着。可是今天这群全部吃饱的这群众人呢，他们是按照门徒，也就是耶稣所吩咐门徒的要求是坐好而且是一排一排的坐好。所以这些坐着的人就分到了饼和鱼，并且呢都按照他们个人的分量，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每个人保证都能够吃得饱饱的这是在第四个问题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什么样的人他们可以吃得饱，他们能够享受到这样丰富的一顿宴席呢那么第五个问题呢，还有两个问题第五个问题就是当所有的人吃饱了之后，为什么经文里面还要特别的提到说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收拾好这些零碎，不要糟蹋了而且特别讲到说收拾起的这十二个篮子的零碎是从五个大麦饼而来的，也就是说当众人吃饱的时候呢耶稣特别提醒门徒不要浪费这些食物，不要糟蹋食物，因为大家都知道人们在很丰富有余的时候呢，往往可能不会很爱惜食物，常常可能都会去浪费这些食物，对不对？因为你看呢，就是他们有举例说中国在很丰富的时候，在没有什么水灾没有自然灾害的时候，大家都会常常搞一些百家宴万家宴这样子哈。那可能在这些食物丰富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容易就会浪费，可是到了现在呢食物可能短缺的时候有水灾有饥荒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很珍惜每一口水每一口饭每一口粮食所以呢这就是人在丰富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去浪费这些食物，可是耶稣却告诉门徒说不要浪费了这些食物，反而要把这些食物收拾起来装满十二个篮子，而且特别想到说这些零碎，这个十二个篮子的零碎竟然就是从五个饼而来的。因为通常我们在就是世人里就是眼光，或者是我们自己常常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就是说当我把东西分享给人之后呢，可能我自己就会少了，就比如说我现在我有一包的零食，对吧，我分出去给了每个孩子，感觉上呢我就好像会变少了，这就是世人的这种思维模式。所以呢我们常常会觉得你要去分享出去呢，就肯定你就自己会少，你要愿意承担这种食物变少的这种可能性这种大部分的情况是这样子。可是呢经文却提醒我们说呢，在神的手中就是刚好相反，所以当我们把东西先交给耶稣，在耶稣的手中，在神的手中呢，你原来可能会感觉上会分享出去就少了的，其实会变多的，而且会变越来越多就好像这个神迹里面 当耶稣就是拿着这个小孩子甘心乐意奉献给耶稣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可能这个小孩子本来他只是父母给他跟着耶稣去他有给他预备一天的这个伙食哈，有五个饼两个鱼，对吧？结果呢，他呢听完耶稣讲道之后，可能他就心里面特别有感动，他就愿意遵行这个道，他就把这个食物全部交给耶稣交给门徒，请门徒交给耶稣完全交在耶稣手中结果呢，在耶稣手中呢，这个少的东西他本来分享出去他就是没有了嘛，对不对？他自己就没有了。可是呢，当耶稣祝圣之后呢，发下去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小孩子他也吃饱，不但只吃饱，这收拾起来的这十二个篮子的零碎一定也会有这个小孩子 一份哈，可能是一大份是要给他的。也就是说其实呢我这里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一个媒介物，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媒介物，当你把手中仅有的不多的，无论是你的，我常常有讲过说，无论是你的财务、你的时间、你的健康、你的所看重的这些，你把它放在神的手中，神不单止不会变少，神会有一个就是神迹在发生，会使它越变越多。我就想起哈，就是很多每次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只要聚餐也好，大型的聚集也好，那牧师通常都会预备很多食物，对不对包括我们自己家食物可能也去拿出去分享出去的时候，每次呢我们觉得我们分享出去的时候我们很快乐，可是每次收拾的时候呢，就像这里面神迹发生一样，收拾起来的时候达到牧师家里面呢，很多时候可能比原来牧师拿出去的还要多带回来这就是一种分享的快乐啊！当我们把这些食物这些的东西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呢，神能够把它从少变多，而且会变得更多更多哈。这是在第五个问题里面给我们提到的，让我们想到的这些提醒吧，或者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再一次的一个回顾。其实这些信息我们以前都讲过很多次哈，但是我们这次呢，从这个五饼二鱼圣经里面还是看到有再一次提醒我们哈，放在神的手中，只要任何东西你交在神的手中，神会把它变得更多哈。好，那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当人们看到或者是说再次看到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就当众人看到耶稣行完这个大神迹之后，他们的反应就是突然醒悟到，哦，原来耶稣就是那个先知，就好像那个以利亚或者以利沙先知，就是我们刚听到那个丽萍姐妹我们读出的这个经文是吧，就也是讲到说神人先知他们告诉众人说你们拿这二十个饼出来，然后呢一定能够喂饱一百个人。当时没有人相信，对吧？但是当他们这么照做的时候呢，他们就看到了，哦，原来二十个饼真的照先知所说的能够喂饱一百人，因为上帝耶和华神对先知说了，先知就把他宣告出来。所以当门徒看当众人跟随耶稣的这些人，他们看到耶稣行的这个神迹的时候，他们想到的就是，哎，耶稣原来就是那个先知，就好像以利亚以利沙一样，而且他们还希望耶稣做他们的王，因为跟着耶稣不但只有病的人可以得到医治，而且他们每天的生活都不用再发愁了，因为耶稣能够怎么样，随时随地就变出一顿美味的佳肴，让他们不再会感到饥饿，而且能够像今天那样吃得饱饱的。所以他们希望什么？神迹天天都发生，因为他们需要这样子一个王啊，这位上帝差来做先知也好，做他们的王也好，他们要的是什么？你看到门徒或者众人哈，就众人就是这一万五千多人，他们要的是什么？包括今天问问我们自己，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神迹，就好像众人一样，他们要的是神迹，他们要的是那个看得见的王。他们却忽略了耶稣曾经告诉过他们说，耶稣他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他自己就是那位真神。而这些众人呢，他们想要的是一位先知，一位看见的王，并不是想要那个看不见的神。他们忘记了那位施恩怜悯的、那位行神迹的这位的主， 好，这是这六个问题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或者是让我们想到的。那么对应到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或者对应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这段经文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我想也是几个问题，或者是一连串的问题哈，就是问问我们自己，你或者我，我们希望看到神迹吗？我想很多人都会说，当然希望呢，当然希望看到神迹啊，是不是啊？如果有神迹出现，就表示神的 在工作嘛，神在我们当中嘛，无论是病得医治也好，无论是工作没有工作的找到工作也好，无论是没有身份的得到身份也好，无论是没有孩子得到孩子也好，没有房子 得到房子也好，就是总是希望能够看到神的作为，是吧？所以我们都希望看到神迹啊，这是可能会给我们 有这样子一个疑问。那么第二呢，你希望经历到耶稣的赐福吗？又或者说你希望你的生命能够经历到那全然丰盛的生命吗？我想这个也是大家一定会很肯定的回答，当然希望，对吧？当然希望有神的赐福，当然希望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好，那再来问，就是你愿意甘心乐意的拿出你手中仅有的媒介物吗？也许不是像小孩子那样全部，小孩很单纯全部拿出来，可能我们只是甘心乐意能够拿出一部分也好。那个媒介物是什么？刚我说的，你的财务，你的时间，你的健康啊。因为很多人说啊，媒介物一定是一个物质嘛，一定是可以看得见的，就是物，就是比如说我愿意从我们家里面拿出我家里面最好吃的，我预备的这些食物给弟兄姊妹分享，这是一个媒介物。那我也预备啊、也愿意拿出我工作所得的啊、十分之一也好，或者我甘心乐意的这感恩奉献也好，我愿意拿出来。可是很多人觉得这个时间对我来说，好像永远都觉得这是看不见的，但是是属于我们的，对吧？每个人都有24小时，那你愿意拿出多少时间出来？这个是也是一个媒介物啊，你有想过吗？就是每一天你愿不愿意拿出半小时来给神，来安静，来为人祷告，又或者特别是那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家属有病的，这些家属我们在为他们祷告的，他们没有缺乏了健康的，那你愿不愿意把这个健康拿出来说啊，我怎么把健康拿出来？这健康也是我们的寿命啊，也是我们的时间啊，你可以拿出来。或是你的才干，你的能力， 你有恩赐，你有上帝给你的，你说我没有恩赐，那你没有，你怎么没有恩赐？每个人都有他的长项，哪怕你说我可能不懂得做财务，我也不懂得做些什么 PowerPoint， 我可能也不懂得去设计一个什么一个教会的活动，甚至我也不懂得怎么去跟他传福音，那你总可以读圣经吧。所以我今天也鼓励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来读圣经。那你花你的时间，花你的恩赐，你的普通话读得很好，你就来读读圣经给弟兄姊妹听。或者是你的车子开得很好，你就可以开车，你顺路可以带上一些新来的朋友来教会。或者是你有很大的恩赐，你能够做饭做得很好吃，你可以做些好吃的来邀请一些朋友来参加聚会的时候来享受你所做的美食。这些都是媒介物，你有甘心乐意拿出来吗？又或者今天的经文里面也同样，我们有信心跨越耶稣给我们的测试吗？耶稣会考验我们的哈，有的时候就像他问腓力一样啊，我们去哪里买这么多饼给这些人吃呢，对吧？会考验我们，问我们一些问题，你有信心可以跨越这样的测试吗？另外一个也是我们最重要问的，你真正想要的是神迹呢，就是神的作为呢，就是神迹，还是那施行神迹的神人，又或者是那赐人神迹的主耶稣呢？所以这一年的串的问题，其实就是希望我们透过这个经文再一次带给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的一个提醒。特别是我们当中，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第一次来参加聚会的新朋友，上帝可能正在告诉你说，你来到了这个教会，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赐福呢？啊，神会问你啊，你希望得到身体上的，还是在情感上面的丰富，还是在精神层面的，还是物质方面的，还是你的所需用的日用的饮食，包括你的工作呀啊，你所需用的这些。那如果你的回答说这些我都想要，我肯定都想要得到这些赐福，那么我相信当你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 一定会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这个教会的。神应许我们这个教会是什么？就是那句话，对吧？也是我们常常会在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拿出这个户外崇拜的时候拿出这样子的一个横幅，说来来，耶稣基督要赐给你更多的恩惠。所以当你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作为一个新朋友，那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经历到神赐给这个教会的应许，就是来到的都能够得到更多的恩惠，包括你，包括所有的一些新朋友。那也许弟兄姊妹当中说我不是新来的教会的新朋友，可能我是一个刚刚信主不久的信徒，我希望更多的经历神，或者我希望更快更准确更清楚的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其实今天的经文也是对你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耶稣对那些腓力就是这个位门徒他的测试，其实同样也是给你的测试，就是你明不明白上帝要在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婚姻，包括你的学业上面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耶稣知不知道怎么样行呢？当然知道，就像耶稣原本就知道怎么样行，但是他仍然希望给你有一些测试啊，给你一些试验，他希望你的信心经过这个试验之后能够更加得到坚固，同样他也希望你的爱心经过试验之后可以更多的去付出，毫无保留的去给予。因为你发现很多时候初信主的人哈，他们很有爱心很有热情去传福音，可是传着传着或是久而久之开始呢，这个爱心呢就爱不下去了，特别是遇到一些不可爱的人，在教会里面常常会遇到想着说弟兄姊妹应该都是 很有爱心的，都是很可爱的，但是偏偏呢可能在教会里面呢就会让失望，让你失望，会遇到一些没有爱心的，爱不下去的。可是上帝呢却希望你经过这个试验之后呢，能够更加的毫无保留的去付出爱，并且去接纳包容啊。上帝也同样希望你的盼望能够经过试验之后呢可以更加的长久，就好像经文我们以前常常会读的这个福音书里面，耶稣对那些凡事求告他们的人都说不要疑惑总要信啊。所以这是给我们这些初信主的或是信主不长时间的这些信徒的一个提醒。那如果你现在说我既不是新来的，我也不是信主不久的这些信徒，我是呢信了一段时间，可是我现在正经历一些压力，经历一些痛苦，经历缺乏，甚至经历疾病啊，如果你是这样的信徒，那么你也是必定希望得到耶稣的释放，得到耶稣透过这个圣灵给你的安慰，或是得到耶稣亲自给你的医治，得到耶稣所为你预备的这些日用的供应你日用的这些饮食。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同样也是发出一个挑战的呼召，就是说你愿意把你已经受到很多压力，对吧，很多痛苦，很多缺乏，很多的这些疾病，可是你还是愿意把你仅有的生命也好，恩赐也好，时间也好，健康也好，金钱也好，等等等等等，刚我说的这些媒介物摆在耶稣的面前，交在耶稣的手中，让这些成为一个媒介物，让耶稣把它变成更多。就好像那个小孩，很单纯的小孩，他把他仅有的五饼二鱼交在耶稣手中，成为一个施恩的媒介物，让耶稣能够祝福拨开，成为众人的祝福。如果你照着这么去行的话，那么我相信你今天也一定能够收获像这个孩子一样收获那一大份的收拾起来的这些零碎，是足够你跨越这些的痛苦的经历，足够让你战胜那个疾病，甚至能够让你得到上帝所供应给你那你所缺乏的这一切。又或者说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可能都不属于上面这几样，既不是新来的朋友，也不是刚刚信主不久的信徒，也不是正在经历一些什么所谓的痛苦缺乏的这些信徒，我可能呢信主有一段的时间，我对神的话语也有一定的认识了解，可是呢我现在是处于一种好像觉得自己好像有点软弱无力哈，就不想去聚会，也不想跟弟兄姊妹交往， 甚至都躲着教会的人远远的，都不想来啊，甚至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持定我的信仰。因为可能特别是一些 teenager 啊，他们可能被就是周围的环境啊，现实的周围的这些世俗的这些价值观啊，甚至这些所谓的一些罪恶的东西啊，或者是也不一定是 teenager， 可能包括我们成年的信徒都有可能被试探引诱着呀，正在被罪恶捆绑着呀，或者被现实生活中压制着，甚至慢慢慢慢觉得自己好像成为那个属肉体的基督徒的话，那么今天的经文也同样在提醒你说要随时随地顺服圣灵的引导和提醒。就好像那些愿意顺服耶稣的吩咐啊，就是门徒吩咐众人哈，要求他们安静地坐下，哪怕很多的草地哪怕那个位置不是很舒服，但是他们都愿意顺服门徒的指引，顺服耶稣的吩咐，顺服圣灵的引导，坐下来安静等候神。那如此呢，他们就领受了这丰富的恩典，丰富的这顿这顿的美食哈，可以这么说。同样也是，如果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这个感动，今天的这个经文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学会能够继续的重新得力，就像一个鹰一样能够重新展翅上腾啊，不要再去被这些现实的生活也好，试探引诱也好，罪恶捆绑也好来挟制着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得力，能够再一次眺望起初侍奉爱主的心，能够去再一次的去经历神他自己带领。那么最后一批人呢，我想你都不属于的，那可能就是牧师或是教会的这些信徒们，这些领袖哈，或者包括我们牧者哈。今天这段经文同样也是提醒我们说，到底上帝把这些信徒交在我们的手中来牧养我们有没有清楚明白神的教导，帮助这些信徒能够信我们所信仰的三位一体的真实，特别是耶稣，他是神子，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赐生命的主，他更是赐恩典的真神，是那位行神迹的真正的施行者。所以告诉我们是不要单单追求神迹，更要追求那施行神迹的耶稣最后呢，我想在结束之前呢，就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小小见证，也是对我来说是触动我很大的哈。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熟悉他们我先放一个小视频给你们看好了。这是有四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唱的一首诗歌哈，我分享给你们。这首诗歌呢，就是我需要他。
身边安慰我，
哦，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应该认识啊，就是在左在这信徒里面的左手边的这对夫妇呢，就是骆大哥骆大嫂他们哈。啊，另外一对夫妇呢，也是我们很熟悉的齐少林牧师夫妇啊。他们其实都是在40年前呢，就在天韵诗班里面，他们一起的，就是来献唱同一首歌。可是没有想到40年之后，就是在今年的6月份呢，他们再有一次机会相聚在一起，他们又再一次的来重唱这首的诗歌，还是很感动啊，听着也是会很触动。因为如果我们有听闻就是骆大哥他们夫妇在西雅图的这些见证的话，也知道他们真的是一生都在追寻着耶稣，并且呢需要耶稣哈。而且他们夫妇呢离开天韵之后呢，他们来到西雅图的时候呢，他们就继续呢去做很多的工作。虽然他们不是在固定的一个教会牧会，可是他们却开拓了很多的些事工，包括也影响了很多人的生命。他们去探访这些监狱的这些监狱，做监狱事工，也甚至呢因为这个监狱事工呢，他们有机会呢去到这个认识的那个在厄瓜多尔马查拉的一个家庭哈，他们之前就是在监狱里面认识的。然后呢这个家庭呢开始呢在这个马查拉这个地方呢就开始有这个华人的这个聚集，并且有一个福音的中心在里面。那不但是这样呢，骆大哥他们夫妇呢也鼓励我们夫妇哈，也鼓励我们夫妇就是说继续的去传福音去到世界各地的一些华人，他们能够有机会去到的这些探访的这些华人，他们都鼓励我们就是可以参与在当中的服事。那所以我们夫妇也好，我们家庭也好，包括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也跟着我们一起去到这个海外的宣教。所以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我真实的感受到一个愿意顺服神，一个时时刻刻都需要神啊，不只是要神迹，更要赐神迹的耶稣的人，他一定可以经历到一个丰盛的人生。所以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也鼓励你，我也鼓励你，让我们一起来经历神迹，并且也经历神他自己的作为。更重要的是，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耶稣基督他的带领，他的帮助。好，让我们一起的来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的鼓励我们，让我们对这段很熟悉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也看到我们的生命的状况，就好像一面镜子对照我们个人，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求主来鼓励我们，也愿圣灵继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成为那得人如得鱼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